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要分享的经文呢，是记载在罗马书的第十章十四到二十一节的经文。我好不好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来诵读神自己的话。我们中文的话，我们是讲中文的弟兄姐妹用中文读，讲英文的弟兄姐妹呢用英文来读。好，我们一起来。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都没有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怒，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寻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些悖逆顶嘴的百姓。好，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着十字架的救恩，你使我们出死亡入光明，使我们的罪完完全全得到了赦免，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与你亲近。我们求主借着敬拜向我们施恩，因为你说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我们借着敬拜求主向我们扬脸光照我们，让我们满了主你自己的荣光，让世人看见我们是一批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好叫你的名被世人重称颂。我们求主祝福今天的敬拜，赐给我们一个敬畏爱主你的心来敬拜你，帮助我们每一次的敬拜和聚会都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得更新，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人遇见了我们就遇见了生命。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的罗马书的经文呢，是来到了第十章的十四到二十一节的经文。那么我们先要用一点点的时间呢，这个来回顾上一段经文所分享的内容，作为今天的一个经文的背景。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保罗说，这个救恩呢，不是遥远的，不是遥不可及的这个律法的要求，就是近在咫尺的，不是通过律法和行为呢去可以得着，而是通过这个人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呢，就得了这样一个恩典的。那么这是从旧约到新约的救恩的一个启示的高峰。保罗让以色列人看见，这个旧约的律法和神的诫命呢，虽然是严格，但是呢，神仍然是预备一条人可以走行的一条路，就是接受了耶稣基督这样的一条道路。那么说明了这个救恩呢，不是遥远的，在天上，也不是在这个阴间的深处，是在每个人的口里和心里面的。那么这是一个领受救恩的这样一个宣告。那么这个宣告呢，它不仅仅是得了这个救恩，也宣告呢，我们是从此呢，我们的生命就是属于主的，耶稣是我们的主，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这样一个救恩，并且呢，我们可以靠着主呢，胜过这一切，这个在世上的一些挑战，那么这个救恩呢，它是不依赖这个血统和地位，还有这个律法的。 那我们需要这个知道这个当时在说耶稣是主这样的一个宣告的时候呢，你是要冒极大的一个风险的。如果说你说是耶稣是我的主，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你可能是要面临人头落地的，因为当时的这个罗马政府呢，已经开始 来要求人来宣称这个凯撒是主了。那说耶稣是主呢，就是说否定了这个凯撒是主，也清除了所有的偶像，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也是要称这个某某偶像的为主。那所以说呢，我们也要知道，这个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称耶稣为主的时候呢，应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那我的时间呢就是他的时间了，那我的计划就是他的计划了，我的才华是他赐给我的，我的工作也是他赐给我的，我的全身都是我的全身性的全人都是属于他的，他是我这个生命一切的供应的主，那他想怎么样使用我就怎么样使用我，他是我时间的主，他也是我舌头的主，那我说话呢，行事为人都要照他的心意来做，我说的话呢是要使人得益处呢，并且使人和睦的话。那这个主呢也是主宰我的这个休息和我的娱乐的，那么意味着我是走上一条我全新的一个道路，那我的生命呢是臣服在他的一个旨意之下的。那么这是我们上一次所分享的主要的内容。那我们今天这个要分享的呢是刚刚读过的这段经文，那这个题目呢是超越时空的一个呼召，那使徒保罗在这里第十章提醒我们，神的救恩呢它不是狭窄的，是不是有限的，也不是属于某一个民族的，或者是某一个时代的，而是跨越时代的，这个是跨越这个种族的，那么这个呼召呢是通过传道的方式来显明的，是面对那些不信的人，最终呢是神呢会显出他满有这个怜悯的一个慈爱和恩典。那么我们今天要这个借着这段经文呢，我们来分享三点，三方面信息。第一个呢是神借着传道的呼召，这个是神呼召的一个方式，那么第二个呢是要分享的是神面对这个不信的呼召，他不对 那些不信的人顽梗的人，他是有在那里有呼召的，那么是人对这个呼召的对象这个人对这个呼召的对象就是神一个反应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要分享神蛮有忍耐的一个呼召对一个悖逆的人，一个不愿意这个相信的人呢，神是蛮有怜悯他是这个有忍耐的。那么我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个第一点神借着传道的呼召那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四节经文，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那么这十四节经文呢，它是这个紧接着第十三节经文展开的，那第十三节的经文呢是讲到，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然得救，那十四节呢就是告诉你是怎么样一个得救的怎么样的一个过程那保罗在这里面呢，在第十四节经文当中呢是展开了一个得救信徒的一个逻辑链他有一个逻辑在里面的那么一个人得救呢要信主呢，这个首先是要有人传道给他的那么让他听到这样一个得救的信息那么这个得救的信息呢是需要人传给他的，那让他听见了才有这个可能去来相信耶稣的。那么这个逻辑链呢这个或者说是逻辑呢，它是没有一个高深的一个知识的，是一听就懂的一个不认识救恩的人，他是一定是有人来传福音给他这样一个信息，他才有可能是信耶稣的。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五节，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传道人是由神自己所差遣的那我们在理解这个差遣以前呢，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神自己就是一个传道的一个神，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神那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们要知道是谁传福音给他的，在新约圣经的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八节讲得非常清楚，是神自己传福音给亚伯拉罕的。 那若是没有神传福音给亚伯拉罕呢，他是不可能因信称义来得救的，来得到这个救恩的。没有福音传给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可能是得救的，这也是个非常这个清楚的一个逻辑。那神差遣他的儿子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传福音的这个没有基督的好消息，那人是如何归向神呢？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知的这样一个信息。那今天我们领受的是基督的一个生命的我们领受的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领受的是一个基督的生命。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他必须要是传福音的，这不仅仅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大使命的一个命令，大使命是个命令在原文当中是个命令乃是这个我们领受的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传福音的生命那今天这个基督徒都不太愿意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问我们是不是领受的是基督传福音的这个生命，我们是不是领受这样一个生命。那如果我们的答案说我们说是的，是肯定的，那我们就应该把这个生命怎么样，应该活出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十五节的下半节，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那么这一节经文呢，是保罗是引用的是旧约这个以赛亚书52:7的经文。那么当时的这个背景呢，是这个先知这个预言呢，以色列人呢是要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那么神的应许有拯救有回归的那么报福音的人呢，是把从神面前这样一个好消息呢带给那些绝望的一个人群。保罗在这里引用这一节经文，他是强调福音的一个普世性那现在不仅仅是被这个犹太人被这个呼召，外邦人其实也是可以听到这样一个福音的。那么这一节经文呢，这个保罗引用的是这个旧约的，保罗这是用这个希腊文写出来的。那无论是旧约的希伯来文，或者是翻译的这个翻译成为这个希腊文，他都强调两件事情。第一呢，是传福音的人这是个身份。第二呢，是强调传福音这件事情。那意思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你既然是拥有了神的儿女这样一个生命、一个身份那么他必定呢做与他身份一致的事情，就是传福音。那么新约经文呢，是这个表面上好像是要表达的意思呢，和旧约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但是呢，保罗在引用这个新约这个圣经引用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是用的这个希腊文，在这个表达传福音这个人这个词的时候呢，他使用的是希腊文，是现在时。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保罗强调了是因为神儿女的身份而产生的是一个持续不断传福音的一个行为那注意保罗在这里面强调的是传福音本身这件事情的行为。我们在读这个14-15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传福音报喜讯的这件事情那仅仅是这个传道人牧师或者长老的事情，那不是的而是指所有的这个信徒的，是所有信主的人，只要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是要去传福音，因为你领受的就是这个生命呢，那我们要注意到这里的这个传道这个传道的一词呢，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知道，这个传道的一词呢，这个原文呢，它不是轻声细语的这个，而是大声怎么样，是宣告出来的，完全宣告出来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明白了。日本人侵略中国日本侵略中国，在1945年8月15日的时候呢，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投降了。在那一天，这个卖报的报童呢，在这个在中国大地上，在大街小巷，他们会说，他们高声的呼喊，他说：“好消息啊，好消息，特大的好消息！日本人今天投降了。”因为日本人投降，我们再这个不要这唯唯诺诺了再没有人这个烧杀掳掠了那和平就要来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场景呢， 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小时候呢，在看那些抗日电影的时候呢，是常常会出现这样一幕的，啊，然后鲍同为什么要这样一个宣告？啊，因为这是受凌辱的百姓一直所盼望出现的一个和平，终于出现了。所以这个鲍同在街头上，他是喊着宣告的，他这样一个喊着宣告，他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呼喊的。没有任何的胆怯的，啊，没有任何害怕的，是自然的而然发出这样一个宣告的。他这样一个宣告呢，他不需要在家里面操练了好几遍才敢到外面说：“哎呀，这个日本人投降了。”啊，不是的，是因为这是从里面而发出来的一个有感而发的这样一个宣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去传福音也好，我们去发单张也好。我们里面应该有这样一个发自内心的这样一个宣告的，就像保罗说的，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的，啊，因为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弟兄姐妹，啊，我们当中这个我想信主的弟兄姐妹也有些年头的也不少，我们在向人传福音报讯的时候，我们是唯唯诺诺呢，还是带着属灵的权柄和这个把握的确据去传的呢？那我们要问，我们教会所组织的发福音单张这样一个事工，我们自己的参与度在有多少呢？啊，还是说，哎，这是这个牧师长老的事情呢，啊？这个不是我的事情呢，啊？不是的，我们再次强调，传福音报喜讯是我们所有信主人都要做的这件事情。那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神对我们有一个大使命的命令，那么你说我不传福音也不是很好吗？那弟兄姐妹，那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也是当今世界这个非常普遍的这样一个现象。但是呢，圣经老早预备了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答案。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叫约拿的，啊，约拿书记载的，约拿呢明知神要他往这个尼尼微去传悔改的信息，他呢怎么样呢？他偏偏不去，而且不去还要往反方向逃跑，啊，那么他的心呢是抗拒神的一个命令的，啊，那个他不愿意这个悔改的信息呢是临到这些这个外邦人的也是当时是仇敌了。那于是呢，神做了什么事情呢？神呢就兴起狂风暴啊，这个巨浪，啊，使他这个那些船呢，啊，几乎这个破坏了。啊，约拿就没有办法，他躲到船舱里呢，是躲避啊，沉睡啊，对，却又被惊醒，那么遭到这个水手的这个质问，你这个是不是你惹的祸呢？啊，那么他羞愧难当了。那么最后呢，他是被抛入大海的，沉到海底，啊，这个海水呢将他逼到绝境，他以为他要死了。那么就在这个生命至暗的时刻呢，啊，神预备了一条大鱼将他吞下。他在这个大鱼里面呢是待了三天三夜，是被困在这个鱼腹之中的，啊，那么神呢借此来管教他，那么使他这个体会到逃避神的命令所带来的到底是什么，是痛苦和死亡。那也显明这个唯有一点是唯有顺服神的命令才是他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出路。今天我们要思想我们生命当中所遇见的管教是不是我不愿意传福音有关系呢？这个问题没有人能 来替我们回答，就我们自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里面是清楚的，人不愿意传福音他是由神的一个管教的。同样的，教会如果不愿意传福音，教会必定受到亏损的。教会愿意去传福音，教会就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金灯台。我们记得这个以赛亚，这个在神面前啊，这个说过这样的话啊，神在问啊，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啊，谁肯为我去呢？那么以赛亚说，这是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今天我们有多少神的儿女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些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啊，非常熟悉的啊。差遣我是为了什么？差遣我就是为了我们今天可以去传福音。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说哦，请差遣那个站讲台的那个人啊，请差遣这个长子同工吧啊，这个不要差遣我啊。这个不是的，弟兄姐妹，我再说一遍，这些经文是对所有属神的儿女的。我们这个记不记得这个莫提啊，这个穆提啊，这个他是如何信主的？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穆提呢，他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叫 Edward Kimball， 是穆提的一个主日学老师。他呢是常常在波士顿的街头呢，是带着单张啊去探访的，去发这个单张的。那不过呢，他在这个发单张的时候呢，他常常挂念一个人，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学生叫穆提的。他有一天呢，他祷告以后呢，他决定走进这个穆提所在的一个鞋店啊，那么他就给这个穆提一张这个福音单张，并且呢坐下来啊，这个花时间来跟他分享这个福音的一个真理。那穆提听了以后呢，他就当场非常感动，他就愿意来归向神啊，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么后来的事情我们都非常清楚了啊，我们都知道了，这个穆提呢是被神所大大的使用的啊，那么成为神使用了一个器皿的，成为影响百万人的这样一个布道家的。那很多人说啊，这个一个普通人忠心传一份福音单张，神就借此兴起了一场属灵的复兴。我们都知道，这个在这个穆提在这个十九世纪末，他兴起了一场怎么样属灵这个复兴的运动。那么这一场复兴的运动呢，是在这个英国和美国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啊。他在这个大城市啊，那些当时是芝加哥、纽约的大城市呢，举办一些大型的一个布道会啊，利用音乐、讲道、祷告来激发人们的一个悔改归向神啊。在1886年的这个芝加哥的一场布道大会呢，就吸引了数万人来参加的啊。但是呢，我们要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这个属灵的复兴它的源头是源自于一个愿意传福音的人和一张福音的单张的。我们不知道哪一张这个单张会成为下一个穆提，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教会愿意去这样行，你愿意参加吗？我们来看这个十五节的后半节，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那这个什么意思啊？这谁在说话？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这句话是最早是出于这个先知以赛亚，对不对？那以赛亚是谁感动他写这样的话的呢？那当然是神自己了。那换句话说，当一个人愿意去传福音的时候，神称赞这个人的脚中呢是佳美的啊。我们要记得，这个先知以赛亚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说你带多少人信主，你这脚中才是佳美的，没有讲这句话啊。这个我们要分开啊。当然，我们如果说是能够像穆提一样带很多人信主，那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没有提到因为你带了很多人信主，所以呢你的脚中是佳美的，没有这样的因果关系的。不是的，是你去行的时候，你的脚中就被神称为是佳美的。今天神仍然在呼召我们成为一个报佳音、报喜讯的人。我们是不是，我们问一下，我们愿不愿意成为这样一个被神称为这个佳美的脚中的这样一个人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点，神面对不信的呼召。我们在这个读十五节经文的时候啊，这个我们是这个我不晓得这个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啊？ 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我们会不会有一种这个直接的感受，就是说当你这个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好像这个不信的人好像是应该很应该信了，好像这个福音的消息呢就是这个遍地开花了啊，那么听到人呢就是痛哭流涕悔改归向了神，这让人是个非常喜悦的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场面，对不对？那么这样的情况如果是发生了以后呢，我们可能认为这是个佳美脚中的，是不是啊？因为到处这个你福音一讲，这个然后呢这个很多人悔改，那人听了这个福音以后呢马上就降服在神的面前。但是呢这个如果是你这个经文再往继续下面读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不是这个样子的。保罗接着在讲，在第十六节讲，他说只是人没有都听见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只是人没有听了就相信了，甚至在这里说我们所传的有谁相信呢，那好像很惨的，非常惨的。保罗前面说的很好的，好像是一种很荣耀的啊，传了以后呢这个人信了，这个悔改，好像这个是一个佳美的脚踪。但是后面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说实话，这句话的这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光景是非常惨的，没有人信的，是不是啊？那么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你去传福音听到的人反应并不好这个并且呢他们也不相信，他们在那里的很顽梗，他们也很刚硬，那么这个传福音的脚中有什么可佳美的？有什么可佳美的呢？我们会问美在哪里呢？对不对？没有人信呢，那么叫怎么叫美呢？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这个和大家要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没有像你那样想象的那么顺利的，没有那种旗开得胜的，反倒是很多心硬的人会来攻击你，甚至来嘲笑你的。那个时候还要不要传福音呢？那么这样的脚踪，这个是不是佳美的呢？传福音的脚踪未这个佳美未必与传福音的果效是相关的。即使是人没有信主，传福音也是可以是佳美的。我们照着圣经的这个意思来讲，因为传福音是神的差遣，传福音不一定是带很多的人信主的。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教会当中有这样一个看见，这个有人来到了教会，听了这个信息以后呢，这个他怎么样到其他教会去信主了去受洗了，其实这不妨但也有的这个别人的撒种，在我们这个教会怎么样？被收割的。传福音这件事情是做神要让我们去做的这件事情，做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做的事情，至于这个人信不信，那是神的事情，那不是我的事情。我要做的就是照着神的吩咐，照顺服神，我去做应该做的事情，传福音这件事情。保罗在这里引用的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经文，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那么这是这个先知对当时这个犹太人发出了一个哀叹。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犹太人从旧约到新约呢，他们的心一直是刚硬的，都是抗拒神的一个旨意的。神老早就是告诉了这个以赛亚了。以赛亚这个被神所呼召的，这个以赛亚这个被神呼召的是记载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的，对不对？他在圣殿当中看见神的荣耀了。他在圣殿当中看见神的荣耀，怎么说呢？这个经文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那以赛亚呢是看见神的一个荣耀的彰显了，他 他就回应神，那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看起来非常美好，神呼召他了，那这个以赛亚这个也有这样一个回应了。那么当然到了这个时候呢，神必定应该说怎么样，我必与你同在，大大同在啊，这个我要赐你属天的能力，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可以站立得住的，对不对？那你一祷告呢，这个人都信了啊，这才是正常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当以赛亚这个被神呼召以后呢，那神对他讲了一句话，在人看来是非常泄气的一句话。那么这里是第九节经文，我们这个可以看看。他说，你去告诉百姓说，你们听见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神告诉以赛亚，你很好啊，这个但是他们不听，他们不跟从啊，他们也不会悔改啊，但是呢你还是要去。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差你去，我差你去不是因为果效很好，不是因为很多的人悔改，是因为这是我的命令，这是我的旨意，你只管去行。我们都知道在旧约，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先知都是非常失败的一个先知，因为神差那么多的先知去传道，但是呢没有一个先知可以把以色列人当时堕落的一个属灵的光景呢翻转过来，没有啊。包括这个先知这个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大战这个异教的这个先知的啊。那么以色列百姓这个看到这个有神迹下来了，对不对？那在这里怎么样大叫耶和华神，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他们在那里大叫。但是呢我们都知道那是暂时的，没有多久他们又去干什么了？他们又去拜偶像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几乎所有的先知都是眼睁睁的看到整个国家落入到一个败亡的一个境地当中了。那看看他们这些这个所爱的这些同胞的这个顽梗啊，都是看着他们的。那最惨的是耶利米了，他是要这个看着神跟他讲的一切的咒诅全部真实的发生在他的眼前的，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话。耶利米多次遭到这个百姓和众首领的众首领这个还有这个祭司的一个逼迫的，他甚至被投到这个水井里面去的。他看着神所宣告的这样一个咒诅的发生，却没有能力去改变人心啊，人的心非常顽固。那么这种无力感呢，那使他呢是指情况呢也是非常的惨。当这个耶路撒冷这个被毁，百姓被掳的时候呢，他是眼睁睁的看到神的话语是成就了，但是他的心灵呢受到极大的一个折磨的啊，因为神告诉他的每一句警告的话都后来变成一个现实。他是一个看见悲剧发生的一个这样一个人，神借着他预言，然后这个预言他都看到他。那这种经历在先知当中是非常罕见的，所有的先知都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挣扎的。以色列人不但不信这个先知所讲的，而且呢还要苦害先知，逼迫先知。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赛亚这个死的时候非常惨的啊，他是被这个锯子的都锯掉的啊，非常惨的。所以这些这个先知去传道，不是因为是有好的果效，而是因为有耶和华把这神圣的神的使命呢来托付给他们，使他们去遵守而去行的。新约这个使徒也是一样的，除了老约翰，所有其他的使徒都是殉道而死的。当然就除了一个卖油书的一个犹大啊，没有一个平平安安终老的，都是在传道的时候是殉道的。一个宣教士最令人敬佩的地方，并不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好像大有能力建立了教会啊，这个使了这个很多人的这个信主，这还不是最敬佩的地方。最敬佩的地方是什么呢？最敬佩的让人这个敬佩的地方，是到一个福音的一个印土的地方去传福音。他可能到死都没有人信主，他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带多少人信主悔改，但是他仍然持守神给他的一个使命。 只要他活着，他就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把这个福音呢，这个传出去，把这个生死这置之度外的。有一个人叫这个 William Carey， 是被称为这个近代宣教之父的。那他到了印度去宣教了，神差他去做宣教士的。第七年，传了七年，才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人来归向主的，才第七年才有一个人信主的。他在极度的一个贫困、疾病和文化的隔阂当中呢，他翻译了多种这个英语这个印度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圣经。他不是因着果效伟大，而是因着忠心是伟大的。那么还有一个人呢，是叫阿多尼拉这个贾德贾啊叫 Judson， 他是美国第一位这个被差派到海外的一个宣教士，他去了缅甸，前面六年没有一个人愿意来归向神的。那么他这个人怎么样？老是坐在这个监牢里面，是受苦。是这个失去妻子和孩子的，但始终呢，他不放弃。他花了20年的时间，把圣经呢翻译成缅甸文，这个让今天这个缅甸人呢是有圣经可读。他的这是他忠心的一个果子。他一生呢都是这个要把这个福音呢是留在那个印度里面，所以这个是加美的一个脚踪。从来不是这个福音传到了就有很多人很多人来信主了，当然这个也是非常美好的，而是我们看到这种看不到这种果效的时候呢，是也是非常佳美的，他们是顺服神的一个差遣的。我们来看18节，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是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那么这个经文的后半节呢，它是引用这个诗篇的第19篇第4节。保罗在这里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的话或者是福音呢，是同样被广传的，以色列人听见了，问题是在于他们心里不信，而不是这个信心没有到。那么19节说，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他又再强调了一遍，保罗在这再一次重申重复这个以色列人不要福音呢，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要这个福音这个并不是说他们没有人告诉他们，而是他们告诉他们，他们也不要。弟兄姐妹，或许我们有1000次的一个挫败，1000次的挫败，但是你不知道哪一次你是成功了，哪一次这个邀请是你就成功了，哪一次传讲你就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了。让我们这个给人一个机会，听到这样一个接受福音的这样一个机会，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有一个牧师呢叫 Jonathan， 他这个有一天呢是搭乘这个飞机，搭乘飞机的时候呢，看见一个满脸愁容的这样一个女空服务员，那么就像呢这个人传福音了。那告诉他，你接受耶稣基督就得了永生，就把福音的内容呢跟他讲得非常清楚，这个那么非常奇妙的，这个空服员呢他就接受，非常高兴的接受了耶稣基督。当这个飞机到达了目的地以后呢，那么这个服务员呢，这个、空服员呢就对这个牧师 Johnson 说，他说希望呢还有机会再能够见到你，那如果见不到呢？那有一天呢，我们是会在天国会见面的。然后呢，这个Johnson 牧师呢，就是这个非常高兴的这个下了飞机。第二天，这个 Johnson 牧师打开这个报纸的时候呢，他看见一架飞机失事了，而且呢，正是他前一天所坐的那班飞机，那事故中所有的乘客和空服人员呢，全部遇难。其中就是包括前一天跟他做决志祷告的那个空服员。那牧师听到了以后，牧师看到了这样一个消息呢，是心痛不已。他就祷告，但是呢，他祷告当中呢，他是有另外一种感受，他也感谢神。一个原本要下地狱的灵魂，就在最后一刻因着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他进入的是天国。弟兄姐妹， 或许是你的一个福音的行动，一句神的话，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甚至是一个陌生人，会改变他们的一个命运的，从永死到永活。我们不能不说，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爱人的灵魂呢、我们爱我们的家人的朋友啊，爱我们的同胞啊，却是不愿意把这个福音来跟他们分享。第三个我们要分享的，满有神满有忍耐的呼召。我们来看这里的经文二十节，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保罗借着这个以赛亚这个 来指出，外邦人本来就是没有主动找过神，却是因着神主动的启示和呼召呢，使他们遇见神了。那么这样一个启示的这个这样一个显出这样这个恩典呢，是完完全全不是在建立人的一个建立在人的一个寻找上，完完全全的是神的一个主动的给出的，是有神的怜悯的，神主动的这样一个作为的。二十一节，我整天伸手呼召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神在那里呼召啊，没有人愿意啊，但是呢，神在这里面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他有忍耐。他在呼召的时候有忍耐的，他一直在呼有忍耐的，但是呢，人呢怎么样？人仍然在那里啊，悖逆刚硬。这里的整天伸手，是显示出神不间断的持久的这样一个忍耐，啊，那么人的态度是怎么样？是整天是顶嘴，悖逆，是采取拒绝的。那以色列人在这个历史上，我们都知道，他是有很多的一个悖逆，啊，他们虽然领受了这个律法。见过神的一个大能，却常常发预言、发怨言啊，行不义的事，拜偶像，在旷野抱怨等等等等，不信神啊。在这个约书亚记和这个士师记的时候，我们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甚至在列王记下，他们拜怎么样啊？拜这个巴利啊、亚瑟拉啊，拜偶像，违背神的命令。然而，神对以色列人的态度是蛮有慈爱和忍耐的，他这里说。整天伸手呼召啊那些悖逆顶嘴的百姓。啊，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一节，至于以色列人啊，他说我整天伸手，整天在那里呼召。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是整天伸手。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神的手是指神是指谁呢？神的手是指谁呢？不是指我们吗？我们不是神的手吗？我们再回到前面说传福音这个报喜讯的人怎么样，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这是在讲传福音的一个脚，还有呢，还有一只这个传福音的手啊。一个脚和一个手都是为着福音在做，手和脚代表怎么样？代表是行为啊，一个人的行为啊，一个人信主以后，这个他的行为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行为。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怎么样？这里面神用整天呢、啊，就说我们的生命是围绕着这个传福音联系在一起的。你说我有工作，对啊，工作当中我们可以显出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其实也在传福音呢、啊。啊，这里面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是被神所使用的。我们整个人全人被神来使用，是来招呼召那些悖逆顶嘴的人呢。旧约是说的是以色列人，新约就是讲的是那些不信的人呢。我们再来看这两节经文的时态，这个英文我是用这个现在时来说，又有以赛亚放胆说，然后呢，这二十一节，至于以色列人，他说，这个当然是英文从这个原文希腊文翻译过来的。都是现在时态。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赛亚这个写这以赛亚书是在主前八百年的。保罗不是使用过去时来表达的，你发觉没有？保罗是使用的现在时态来表达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它超越时空的，神的信息它是超越时空的，超越民族的，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读圣经了。没有停止过，从来没有，福音从来没有停止过。他是一位蛮有忍耐的主，恩典的主。如今的基督徒能不能显出神的呼召的手和这个佳美的脚踪呢？ 这个前几年有一份调查显示，他说95%的基督徒从来没有带人信主。换句话说，5%的基督徒做了100%的福音事工。弟兄姐妹，今天告诉我们有两种信徒，一个是95%，一个是5%。我请问，我们自己对照一下，我们是属于哪一种？当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属于95%，还是属于那个5%的？我们必须看到，身为神的儿女，他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重大的责任。什么责任呢？就是向万人做见证的，见证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这样一个一个救恩的。所以我们信主了以后，是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的，什么事情？就是传福音。那说真的，这个你其他的这个成就，对耶稣来说其实就是 nothing 了。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带人信主是被神永远纪念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是神托付的，这是传福音给世上人，我们的生命也是领受这样一个生命的。我们要记得，这个保罗在这个罗马受审判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他对那个王说：“亚基波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弟兄姐妹，这个异象就是神要保罗所传的福音啊！我们都记得在《使徒行传》当中第9章的时候，神怎么样呼召保罗的？给他一个意象，就是传福音，向外邦传福音的意象。你知道有一天这个神问你做了什么，你说我做了很多你说我拿了很多学位，你说我有很多的房产，你说我有很多的钱财那神会说，这些呢，你所做的都是没用的，都不是我要的。神要问你的重要的是，你向多少人传福音了。说真的，你其他的都不能感动神的，对神来说那些都是小事情，因为地上的东西只会留在这个地上了。原谅我这么说，你的事业不会感动神的，在神看来没有什么的，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的。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当中他讲过一句话：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23节的经文。所以人在地上的事业，他不能感动神的，而是在乎我们所行的是不是为着福音的一个缘故。弟兄姐妹，当有一天我们在地上日期满足的时候，盼望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像保罗一样说：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的光照中再一次被提醒，你的福音是何等的奇妙宝贵，你是从古至今从不改变，你借着先知，借着使徒，不断地向世人呼喊，要人归向主你自己。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你所差遣的，你愿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人。我们求你赦免我们过去的冷淡、退缩和不顺服，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挑旺我们的爱心，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反倒是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放胆宣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将你圣灵的能力充满我们，使我们在余下的岁月当中忠心传扬主你自己的道，无论得失不得失。但愿我们有一天与你面对面的时候，你成为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进到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